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9月18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欧盟与中国的关系多年来一直受到德中关系的主导，但是随着欧洲伙伴步美国的后尘，对中国的立场开始强硬起来之后，德国还能与中国共舞多久？印度军队编制中一支鲜为人知的藏人部队58年后曝光，它的来龙去脉是怎么回事？为抗议在内蒙古加强汉语教育的新政策而引发的大规模不服从运动，正受到当局动用所有资源镇压，但是可能会导致情况更加恶劣。在美中关系恶化的大背景下，欧盟领导人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14号周一共同举行的视讯峰会，引起人们对欧洲国家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如何权衡人权与经济利益，以及中国对欧洲影响的关注。华尔街日报周四的报道说，曾是德国经济增长合作伙伴的中国现在成了竞争对手。不过观察者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德国人再次为避免与来自东方的强大而不可控制的力量对抗而跳舞，换句话说就是与中国共舞。就有关问题，美国之音连线采访吕德资深时政评论作家常平先生。
常平先生，周一举行的视讯峰会上呢，双方在香港、新疆的人权问题上针锋相对，互相指责。习近平说欧洲也有人权问题。那么常平先生，欧盟在与中国的关系中，人权问题只是谈判的筹码吗？
哎，志远你好。这次峰会啊，可以说备受瞩目。本来是在计划在莱比锡举行的这个为期三天的一次更大的峰会，可以说那个峰会如果举行的话，德国将会更加的尴尬，因为他会更加直接面对在峰会计划之后中国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这一系列变化在人权方面主要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在这个新疆大批量的关押维吾尔等穆斯林民族，再一个就是在香港的实施港版国安法，对法治、言论自由、人权的打压。德国和中国有这个较为紧密的经济联系，这使得一直以来，默克一直面临一些大的游说集团的压力，所以呢，舆论都认为他会在那三天的会议上面临非常大的困境，所以后来有了可以说在这一点上，新冠疫情给了德国政府一个台阶，让他们把顺水推舟的把那一个为期三天的会议改成一天的视频会议。在这视频会议上也谈到了新疆和香港的问题，相对在之前默克的表态来说，这看起来是向前迈进一步，但是呢，舆论普遍认为它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表态。这个欧洲和中国的问题，人权问题不仅仅只是一个筹码，而且更不仅仅只是一个象征，它是实质性的问题。可以说在中欧遇到的很多问题，包括贸易问题，其实都是这个人权问题，或者说人权问题背后的这个体制问题在起作用。这是我看到的欧洲的舆论普遍认为这是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就像现在整个西方对后冷战时代对中国的接触政策的思考一样。这个德国的媒体普遍的认为德中两国曾经是伙伴，现在成了对手，但是其实 这中间有很多被忽略了的问题，现在成为对手，跟之前忽略了人权问题和体制冲突是有关系的，所以他们主张现在欧盟应该对德国施压，德国应该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路线。
那么有报道说呢，中国是在搞经济外交，德国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例如大众、西门子公司在华利益，不敢激怒中国，您的看法？
对，在德国普遍的存在一些想法，就认为中国的市场非常大，中国的市场对德国的汽车产业非常重要。其实到现在为止，美国仍然是德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但是那被看为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市场，中国是德国出口的增量，所以这一点对他们就非常重要。尤其是德国境内由于种种原因，汽车市场增长是非常少，在很多方面甚至在紧缩，所以中国市场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但是这个中国市场对德国的重要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单方面的叙事，也就是说它是只是从德国方面看中国市场，没有从双边来考虑这个问题，更没有从中国这个方面看德国市场。如果从中国方面看德国市场，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结论，就它不仅是一个双边的互相依赖，而且我读到的很多报道认为中国的对德国的依赖可能会更强。那虽然我们不能说像有些舆论说的那样，在中国和西方的市场没有发生关系的时候，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西方已经是很富裕的国家，我认为不能简单的那样看，因为现在的确已经发生了这个错综复杂的关系。但即便如此，中国一方面在加入这个市场，另一方面中国一直在进行大外宣，所以在我看来，就德国依赖中国市场这种说法很大程度上也是受中国宣传影响的单边叙事。在这个叙事中，中国对德国的依赖遭到严重的忽视。在前不久，一个研究中欧关系的网站 Echo War 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德国怎样依赖中国。这个文章它仔细研究了中德贸易的这几年的数据，也阅读了大量的媒体报道。他认为德国市场对中国的依赖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神话，而且是甚至在数据上也是不实的。就像最典型的说，大众汽车在去年在中国市场销售了400万辆，这个说法如同神话，这个是中国市场好像是大众汽车的救星，但事实上它经不起仔细的推敲，因为其中大部分是在中国制造，在中国销售，而且呢销售了的那个钱还很难兑换回到德国。所以大概他的结论就是说，大概只有100万辆算得上德国的出口，其他300万辆可能都算是中国制造、中国销售。在这一点上，这个中国进行了很多信息宣传，而且呢扩大了或者是灌输了对德国公司的好像恐惧的信息。也有人指出这根本谈不上恐惧，这其实很大程度上只是这些公司在明知道事实不是那样情况下就做出的一些目光短暂的贪婪行为。因为事实上像大众汽车像甚至其他方面的像西门子等等这些公司，他们其实是心知肚明的，但是呢为了眼前的这个财务这个账目上好看，他们愿意做这样的这个合作，但对长远来看其实对德国市场也是有很大的这个损害。
对，观察者报说啊，面对北京的好战姿态，欧洲正在权衡应采取什么样的方针，德国是中国在欧洲大陆上最重要的对手，而中国对欧洲关于其人权的批评呢，现在并不在乎，而且呢，似乎变得越来越强硬了，而且经常呢以干涉其内政为由呢， 惩罚外贸贸易伙伴，例如前几天呢宣称要禁止从德国的进口猪肉，那么德国是否害怕北京的报复，因此必须要与中共搞好关系？对于欧洲应该如何与中国这样一个对手打交道，您的看法？
德国这些政客很大程度上他是根据这个压力做出反应的，尤其是默克政府是比较好听的一个词，就是比较务实的政府。那说的不好听一点，有些时候他们会这个犹豫不决，甚至首鼠两端。但是我看到的情况是，目前整个欧洲舆论对德国的对华路线在施加压力，而欧洲过去这个是奉行的以贸易出转变的政策，与中国的关系这个宛如蜜月，但是到现在为止大家看到贸易是进行了，但是转变并没有发生，而且因为中国变得强大了，成了全球的威胁，它不只是市场威胁，甚至构成了军事威胁、人权威胁，它要与专制体制、与欧盟和美国的民主体制平起平坐。而且北京实际上比美国、比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更早采取了中国优先的政策，所以在这个时候欧洲人开始对中国产生狐疑，他们认为如果中国破坏规则，对于德国经济界而言，那中国再也不是单纯的伙伴，也不只是单纯的竞争对手，而是威胁未来甚至会成为这个统治者。所以反思对华政策的声音在欧洲各地都越来越响亮，德国作为北京在欧洲最重要的伙伴受到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它不只是受到德国舆论的压力，也受到整个欧盟全体成员国的压力，因为在很多贸易政策上它必须全体成员国达成一致的立场。但是呢，另一方面中国仍然在利用，就是欧盟它并不是一个国家啊，它是这个在这个外交政策，在甚至财税政策它有一致的地方，但也有各自有很大主权甚至各自为政的方面，所以呢它也在利用这个进行这个分化的政策，在过去相当长时间是非常有效的，但是近来所谓欧洲团结这个词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媒体上和出现在政客的手中，所以这个对整个欧盟包括德国在内的整个欧盟对华政策的转变可能接下来还值得观察。
那么中国在核心科技方面的短板呢，习近平说是受制于人，那么在面对美国高科技制裁的这种情况下，中国对欧盟和德国的需求目前是不是更加迫切了呢？是哪些方面呢？
这是美国对华为的可以说是围剿啊，这个通过制裁和通过其他既有的这个贸易规则，可以说是让中国看到了这个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市场权力。习近平这个说法很大程度上的确是一个承认，甚至是这一段时间已经开始的一些这个外交求和和让步。因为中国在长期的宣传中，包括对外宣传中，相当程度是打肿脸充胖子，没错，他的确是变得非常的强大，但是另一方面很多核心技术他并没有拥有，他可能在一些比如说就这个尤其是在这个计算机科技方面，在人工智能方面，他拥有他的一些所谓低人权优势的优势啊，拥有一些低人权优势，比如说他可以这个不顾隐私的采集这个数据，就是阿里巴巴等公司一再炫耀的这个大数据优势，这是他的优势，这个在美国尤其在欧洲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但是要分析这些优势这些数据要利用这些数据来进一步的变成这个科技成就，那还是这些技术仍然掌握在这个 西方国家手里，尤其是这个最最关键的就是芯片技术。所以华为可以说在环球时报之前的报道中就已经提出来了。一方面他这个还在嘴硬啊，还在这个进行民族主义宣传，但另一方面环球时报不止一次的讲，如果美国真的是要卡压这个芯片技术，华为可能就会面临这个非常艰难的这个处境，那这个话就说得非常的明确了。所以如果西方这个国家真的要打压中国，在力量上是绰绰有余的，但是中国政府比较自信的一点就是这个西方世界一方面政治体制大多数是几年一选举的这个民主体制，那他从很大程度上说他还不如这个中共专制体制几十年如一日的统治，他可以做很长远的计划。这个民主政治体制下的这些领导人有相当程度的短板。另一个方面，他利用分化政策各个击破的方式，让这些国家不会集中利用自己的优势和力量来打击中国。其实目前就是处于这样一种状况。那中国很大程度上它是一个扩大版的这个北朝鲜。怎么说呢？就是在他发现这个西方世界不会这个集中力量来打压他的时候，他会非常的活跃，甚至非常的具有进攻性。但是如果真的遇到这个很强的打压，那他就稍微退缩一点。其实中国这段时间的这个外交政策叫拒绝脱钩，他已经相当程度上就是这样，再退一点。只要他要退，那西方国家的体制是这样，如果中国要谈判，或者是北朝鲜说我要这个停止发展核武器，那你应该坐下来谈，你几乎没有选择，你就要跟他谈判，这就是专制体制的优势。所以中国他会再试探，然后如果得到一段时间的这个喘息的机会，他可能变得再强大，然后再往前。西方可能最终要面临的是跟这么多年对待朝鲜半岛的核武问题一样，这个这样的一种这是猫鼠游戏的困境，这是我的看法。
谢谢常平先生。
不客气，谢谢。
以上是吕德资深时政评论作家常平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印度国防部长辛格星期四就达拉克地区印中边境实际控制线沿线与中方的冲突发表讲话。他说中方不愿意接受1990年达成的边境协议，他还敦促北京遵守双方先前达成的谅解，就是双方部队完全脱离达拉克地区。但他也表示印中边境问题很复杂，目前仍然无解。
印中两国外长上周五9月11日就缓和印中边境紧张局势，采取措施恢复和平与安宁达成一致，这是两国在6月发生边界冲突以来达成的第一个协议。在莫斯科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中国外长王毅与印度外长苏杰生举行会谈，并达成五点共识，其中包括两国边防部队应该继续对话，尽快脱离接触，保持必要距离，缓和现地事态。印度国防部长辛格说，中方在印中边境实际控制线沿线部署了大批部队及军备，包括班公湖南北两岸等拉达克东部地区，印军已进行适当的反部署，以确保印度的边境安全得到充分保障。北京方面再次将两国紧张局势的责任推给印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中国边防部队一直严格遵守两国之间的协议，致力于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并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汪文斌周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当务之急是印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尽快在现地脱离接触，以实际行动推动边境局势缓和降温。据台湾中央社报道， 印度斯坦时报周四引述印度高层主管部门透露，印度国防部辖下边境道路组织决定，印控克什米尔首府斯里纳加到拉达克首府列城的轴线道路不再像过去因路冬大雪而关闭95天，今年仅关闭45天，以协助前线士兵的运补。此外，边境道路组织也在为一条重要战略通道的所有桥梁等路段进行加固，以承受坦克和军用卡车的载重，并保持运输路线在冬天大雪时畅通无阻。据悉，印度政府正在考虑在新库隘口修建一条长约 4.5 公里的隧道，有望在4年内投入使用，不仅可以缩短对边境地带的运输补给路线，还可以让其全年不会受到积雪影响。据印度军方知情人士表示，目前看来，中方无意从边境对峙点撤离部队，因此，印度边境部队也开始准备长期驻守在拉达克地区印中边境实际控制线沿线。他表示，我们别无选择。他还强调，相比中国每年会在冬季撤出补给较难地区的部队，印方边境部队有更为丰富的在极端气候条件下维持部队补给及作战的经验。辛格在此次讲话中谈到，印度政府已经将边界的基建升级预算增加了一倍，以匹配中方在该地区的配置。辛格在讲话中首次提到，在加勒万河谷两军冲突中，印度对中国军队造成重大伤亡，但未提及任何数字。今年六月，中国和印度两国军人在喜马拉雅山边界线附近的拉达克地区发生两国45年来最严重的流血冲突，有至少20名印度士兵在那次冲突中丧生。
印度一支神秘、鲜为人知的藏人部队，在沉寂了58年后，由于一次意外事件浮现在世人面前。在印度的西藏活动人士表示，希望有朝一日，这种主要由藏人组成的军队能为流亡的藏人重返西藏而战。
8月29日夜晚，一支军队在印控克什米尔东南部拉达克地区班公湖南岸执行巡逻任务。队伍行进途中，连长丹增尼玛在一声爆炸声中身亡，另外一名突击队员丹增洛登身受重伤，被送医救治。触发爆炸的是一颗1962年印度军队埋置的地雷。观察人士说，如果这支队伍的军人由印度人组成，这次意外伤亡事件可能不会引发外界的广泛关注。但是由于这支特种边境部队除高级指挥官以外，绝大部分由流亡印度的藏人组成，而且事发之前一直鲜为人知，因此引发了外界的很大兴趣。1962年10月20号，亚洲两个大国，中国和印度爆发了边境武装冲突。此前，印度方面听信中共的承诺，认为两国不会发生边境武装冲突，因此对战争毫无准备，被解放军打了个措手不及。旅美的当代西藏历史学家李江林说，
印度组织这一支部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那个印度的军队在1962年的那一次惨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的军队对他们的那个士兵，其中有相当多的是锡克人，他们大部分是从平原上去的，完全不适合那个高海拔地区有关。
据李江林介绍，当时的尼赫鲁政府的对华外交政策因此受到很大压力。这次战争之后，印度方面意识到中印边境是高原地区，对军人的体能有特别的要求，而主要生活在平原的印度锡克人士兵很难适应高原气候，只有经过训练的山地部队能够胜任。因此，印度总理尼赫鲁听从其情报负责人马利克的建议，在11月14号他生日那一天组建了一支从人员到任务非常特殊而且行动神秘的队伍，为印中再次爆发战争时在中国境内执行秘密任务做准备。这支特种边境部队主要招募跟随第14世达赖喇嘛于1959年逃离到印度的流亡藏人及其后代。李江林说，一些曾经从中国出逃的藏人在谈到他们当年逃离的经历时对他说， 在越境时遇到解放军，他们就往更高的山上走，解放军就无法再追击。这支主要由藏人以及一些同样适应高海拔气候讲尼泊尔语的果尔喀人组成的秘密队伍，被作为印度的精英部队，名义上隶属印度陆军，但实际上直接对印度总理和内阁负责，早期由印度情报局指挥，现在由印度调查分析局指挥，其大本营设在北阿坎德邦的恰克拉塔，距离拉达克近700公里。这支特种部队的首任指挥官是苏扬辛格乌班少将，他曾经是印度军队的一位传奇式人物，在二战时期出征欧洲时指挥过番号为22的山地师，获得过英印陆军的十字勋章，因此这支特种边境部队被命名为建制22或22部队。这支部队虽然不是印度军队的一部分，但军衔与印度陆军军衔有同等地位。由于该部队的军人都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特种作战人员，以往曾经被派遣执行过特殊的作战任务。印度达兰萨拉的活动人士和作家丹增尊朱索在1962年印中边境冲突后，印度政府招募藏人成立特种部队，利用他们独特的身体素质同中国作战。他说，当时主要的目的是跨境同解放军作战，这些藏人组成的部队接受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训练，也从中情局那里获得武器装备。丹增尊朱说，中央情报局对这支特种边境部队的作用在1971年发生了变化，但是特种边境部队的藏人仍然接受训练，为有朝一日同中国作战做准备。他说，与此同时，印度政府派遣特种边境部队参与各种重要的军事行动。在过去近60年中，这支以藏人为主的印度特种边境部队曾参加了1971年印度对巴基斯坦的战争以及孟加拉国独立战争。在对巴基斯坦的作战中，该部队被空运渗透到敌后，摧毁巴基斯坦军队的通讯线路。在1999年的卡吉尔战争中，印度特种边境部队从入侵的巴基斯坦军人手中夺回了老虎山，为印度赢得了战争的胜利。由于这支部队的任务特殊，运作模式和行动保持机密，其行踪往往不被外界所了解，媒体也鲜有报道。今年6月15号，中国和印度两国军人在喜马拉雅山加勒万谷两国边境交界处发生械斗冲突，造成印度方面20多人死亡，70多人受伤。据称，中国军队也有伤亡，但北京一直尚未公布或确认任何伤亡人数。历史学家李江林说，印度军队在这次冲突中伤亡惨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两国此前曾达成共识，双方军人不能携带任何械器，但是中国方面违背承诺，给他们的军人配备了狼牙棒，导致印度军人在这次冲突中再次吃亏，又一次被中国背叛。他说，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尤其是6月印中边境冲突，对印度人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印度达兰萨拉的活动人士和作家丹增尊朱说，印军在这次边境冲突中吃亏后，把特种边境部队调到前线，夺回了部分战略要地，获得了迅速的军事胜利。他说，印度特种边境部队在不为外界所知的为印度政府服务58年后展露在世人面前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流亡藏人政府、特种边境部队的军人以及他本人都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够重返西藏。他说，中国是个巨大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大国，印度、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与中国的问题很多，一旦关系紧张发生冲突，我们就有可能有机会与中国作战，把中国军队从西藏赶出去，这是藏族军人的终极梦想，希望与中国人作战，并且在西藏独立斗争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印度报日前报道，过去一个多月来，印度特种边境部队一直在实际控制线东拉达克一带巡逻， 从军33年的印度特种边境部队的一名连长丹森尼玛，就是在8月29号的一次巡逻中意外触雷殉职的。印军为丹森尼玛的牺牲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他的灵柩上覆盖着印度国旗和象征西藏独立的雪山狮子旗。有关资料显示，印度特种边境部队最初的规模大约为5000至6000人，后来一度扩编到12000人左右，目前据称规模在10000人。该部队由6个营组成，每个营下设6个连，被招募的人员要接受为期6个月的登山和游击战等训练。另外，在中国外交部9月初的一次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印方说藏人部队是印度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他们拥有最好的高海拔地区战斗能力。这支部队在美国中情局的指导下于上世纪60年代成立，是双方战略交往的一部分。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支持他们与印度并肩作战，中方如何看待流亡藏人加入印度军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答说，他不了解印度军队里有流亡藏人的具体情况，但是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方式为藏独势力从事分裂破坏中国的活动提供便利。他说，至于所谓流亡藏人和印度边防部队之间有什么关系，我也很好奇，希望你们能去做些深入调查，如果有消息和进展，我会非常感谢你跟我们分享。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特宣布离任，有关他辞职是为了回美帮助特朗普总统竞选连任的说法，似乎是在避免提及美中在外交上越来越僵持的局面。目前美国还没有宣布新的大使人选，两国关系也会在布兰斯塔德离职后暂时降至代办级。美国之音请观察人士解读美中两国现在的外交困境。
在美中关系不断恶化之际，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日前宣布，他将于10月初卸任大使职务并返回美国。布兰斯塔德离任后，美国驻华使团副团长傅德恩将作为临时代办管理美国大使馆。由于白宫没有立即宣布新的大使人选，而且新的驻华大使到任至少需要数月时间，因此美国对中国的外交关系级别将在这段时间暂时降为代办级。布兰斯塔德为什么会突然离任？他的离任对日益紧张的美中关系有哪些影响和意义？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教授叶耀元表示，布兰斯塔德的离任让美中关系进一步跌入谷底。
在大选之前，川普特意的把布兰斯塔德 Brandstad 把他撤回美国，这某种程度其实是在既传达一个讯号给中国，是说他在于对于美中关系之间的经营，以现在特朗普的这个政策里面或者他的政府里面，他渐渐的越来越不在意，或者甚至是要反方向去操作，让两边关系更加度的恶化。也就是说，因为少了驻中大使，那很多跟中国之间的交流会暂时停摆，而且很多计划，很多之前在讨论的这些案子，有可能就是要等到下一任大使才能继续。
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认为，布兰斯塔德大使宣布离任与此前他向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投稿遭拒有一定关联。美国驻华大使馆原本希望《人民日报》发表布兰斯塔德的署名文章，标题为《基于对等重置关系》，但《人民日报》以文章内容漏洞百出、与事实严重不符为由拒绝刊发。夏明表示，美方就此反击，让布兰斯塔德离任。
我认为，特朗普呢是玩了一招棋，一个棋就是他在羞辱那个中国政府，而且他认为中美关系呢现在已经没法沟通了。如果没法沟通的话，我就把人撤走了，让我们之间断绝直接的这个大使级的沟通渠道。那么，我也在所不惜。那么这里边呢，就让那个中美呢，走到了就是断交的前夜。那么第二个就是，美国那个选情呢，现在呢，那个对于特朗普来说是非常的那个被动，也非常的困难。尤其是中西部的一些选情呢，那么也在那个出现危机。而那个布兰斯塔特大使呢，他是爱荷华州，这个是个关键州。 那么在2016年呢，是帮那个特朗普总统呢是赢得大选的，所以据说呢他回来了还是想来站台，来帮助就是利用中国目前这个大的选题，在爱荷华州呢，那么在中西部州呢，为特朗普呢挽回一些选情。
布兰斯塔德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都建立了较好的关系，他本可以扮演起美中领导人之间桥梁的作用。然而，在他担任大使的这3年里，美中关系急转直下，以螺旋式下滑。《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布兰斯塔德一直处于华盛顿与北京方面日益紧张关系的前沿。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布兰斯塔德大使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他发出推文说，布兰斯塔德大使为平衡美中关系，使之更加重视结果、对等和公平做出了贡献，这将对未来几十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对外政策产生持久和积极的影响。圣托马斯大学的叶耀元说，在美中关系急剧恶化，特朗普与习近平之间产生深刻隔阂的情况下，布兰斯塔德扮演的桥梁角色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从我的观点来看，我觉得布兰斯塔德在过去这3年来说，他事实上是积极的想办法让两边有一个对话的平台，确保说美国今天的政策可以正常的、透正确的传递给中国。那同时间，他也会把中国传递出来的讯息正确的回报给国务院，让国务院进行参考。可是这个时候，当两边大环境其实是在像螺旋式的方式的急转直下之后，他能使上力的地方其实也不多。
由于白宫没有立即提名新的驻华大使人选，就算有提名，新任大使到任最快也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今年以来，美中互相关闭对方领事馆，与布兰斯塔德同时离任的还有美国驻上海总领事。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认为，美国很可能不会很快任命新的驻华大使，
至少在总统大选前呢，不会任命新的大使，因为总统大选会成为一个政治解决方案，会让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呢它的走向，或者说大选呢，会有新的总统呢，那么提出新的一个解决方案呢，那么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呢，会到11月份呢，我们才能看到走向。
圣托马斯大学的叶耀元表示，即便特朗普提名新的驻华大使，这位新的大使也应该是会一位比布兰斯塔德更为鹰派的大使。而特朗普的另外一个选项就是不派新的大使，他认为，
他如果不派新的大使，其实就代表着基本上现在白宫的态度，或者是美国对中的态度，是要把双边之间的沟通的桥梁渐渐的阻断，渐渐的没有办法让双边的合作或双边的一些讨论可以正常的进行，因为是代办的等级，当代办的等级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去做很多重大决策的。
时事大家谈节目每星期一到星期四、星期六北京时间晚上9点播出，欢迎按时收听收看。
华盛顿政界很多人认为，美国过去几十年与中国的接触政策是失败的。不过一些前美国外交官和学者相信，对华接触政策是否达到成效，会因为对中国发展的期待值不同而答案不同。有学者提出，如果善用多年来美中在金融商贸领域接触的成果，或能积极影响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
美国知名智库兰德公司发表的最新研究报告认为，美国在全球的外交影响力已经日益减弱。这份报告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奠定了在全球的领导地位，致力于建立一个基于非侵略、开放和非歧视贸易原则的全球新秩序。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的20年间，美国的全球影响力逐步下降。在这个时期，美国经历的外交政策遭受挫折远比取得成就更频繁。华盛顿政界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几十年来的对华政策的失败，正是美国全球影响力不断式微的一个佐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今年7月在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讲话时，质疑以往美国的以接触促进中国走向自由和民主的对华政策，认为美国与中国接触的传统做法已经失败， 在过去半个世纪的与中国接触交往中，美国人民没有得到想要的东西。不过，一些亲身参与美中接触外交的前外交官和学者则认为，接触外交作为一项针对中国的有效战略，并不过时，而是应该继续展开对中国的接触政策，以接触促进美中两个世界大国之间的竞争性共存关系。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管理和政治经济学教授黄雅生在跨党派美籍华人团体百人会主办的一个活动中表示，关于对华接触成败的争论源于对中国未来走向期待值的不同，并不意味着对华接触政策的失败。黄雅生将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评估比作政治制度方面的供需关系，其中的需求品是指人们的愿望、人们的价值观和人的思想。黄雅生认为，这对供需关系中的需求方中国已经得到了其所需的东西。他指出，实际上，接触在创造中产阶级方面非常有效，而且在中国创造了中产阶级的价值观。黄雅生说，而从供应方美国的角度来说，在供应方面，接触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政治制度的运作方式，也没有改变中国政治体制选择领导人的方式。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前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谢淑丽赞同黄雅生的分析。谢淑丽说，美国没有人过高的期望中国会成为美国这样的民主体制，或者像是欧洲、日本等其他国家那样的民主国家。另一位前美国负责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科特·堪贝尔表示，美国以往的对华政策过多的局限于思考如何放缓或者阻止中国的崛起，而没有更多的考虑如何在美国本身寻找资源。他说，美国真正了解亚洲战略职能的人数相对比较少，我们必须逐步建立起来这样一支专业队伍。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雅生认为，所谓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失败，是美国的前几届政府没有充分激活美中两国近50年接触交往所创造的接触资源，而不是与中国接触不起作用。
I would argue that one thing that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done right is actually to activate the engagement assets that have been created by 30 years of engagement.
黄雅生说，我认为特朗普政府做的很正确的一件事是激活了美中之间30年的接触所创造的接触资产，贸易、金融、投资，所有这些都是可以积极影响中国政治发展方向的工具。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认为，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并没有下降。历史证明，二战后美国曾经经历过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冷战的低谷，每次都有人担心美国可能无法从国内困境和国际挑战中自拔，但是每次美国都成功地重塑了自己，重振了经济能力，证明美国仍然有能力继续领导全球事务。
The dominant feature of U.S.-China policy going forward will largely be engagement.
坎贝尔说，未来美国中国政策的主要特点是与盟国和朋友接触，作为一项针对中国的有效战略，不是过时了，而是应该继续提倡。这将需要与盟国和朋友进行更实质性的对话和讨论。曾经担任美国副助理国务卿的谢淑丽说，虽然美国没有过高的期待中国能够最终成为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但是从21世纪中叶开始，中国的行为发生了变化，成为一个明显的转折点。这种变化甚至在习近平上台之前的胡锦涛第二任期就开始了。北京开始在国内和国际上采取一些超越以往的行动。谢淑丽认为，这是集体领导在弱势领导人胡锦涛之下运作的结果。他说，我们在此期间看到的是，中国开始在南海区域欺负其他邻国，骚扰美国船只在国际水域的航行。 习近平上台后，在国内做出的改变是，邓小平发起的市场改革停滞不前，国家恢复了包括技术发展在内的在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在经济和技术发展领域增加了国家权力，导致渐进式的政治改革也彻底的停止了。谢书立说，特别是近几年来，习近平加强了共产党对媒体、互联网和民间社会的控制，导致美国社会越来越多的人担心中国正在日益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也开始思考，美国此前的接触政策是否已经不起作用，华盛顿应该如何调整未来的对华战略和政策。麻省理工学院的黄雅生说，接触政策不会自动导致中国民主和政治多元化的兴起，认识到这一点背后的原因才是完全正确的做法。如果说对华接触政策仍然不失是一种有效的促进中国改变的策略，那么是否可以尝试以谈判和施加压力相结合的方式劝诱并逼迫习近平改变中国的政策呢？习近平是否意识到目前全球对中国反弹是对中国目前采取的一些行动的反应呢？谢书立表示，他一直在寻找北京开始收敛的迹象，看习近平政府是否听到了国际反弹的声音，并准备限制其行为，以降低中国目前所遭遇的成本。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最近的欧洲之行可以视作是安抚和承诺的努力，谢书立说，但是这一举动被王毅弄巧成拙了，因为他觉得他必须说北京愿意听的话，而不是欧洲人民愿意听的话，并且对颁发诺贝尔和平奖给香港民主活动人士以及捷克希望改善与台湾关系等问题发表了威胁性的言论。
It just seems like they're constantly making mistakes, which makes me worry that.
谢书立说，在我看来，中国政府似乎还在不断地犯错误，这让我担心习近平已经集所有权力于一身，而只是在自己的宣传的回声室里做决策，身边没有一个人真正想告诉他这个坏消息，即中国的行为正在引发全球的反弹。谢书立说，谈判和施压并用的接触措施或许不一定奏效，但是我们需要试一试才知道。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内蒙古抗议中共当局加强汉语教育新政策的大规模公民不服从运动面对第二波镇压，地方当局发文威胁，拒绝把孩子送到学校的家庭，其经济来源将被限制，并要接受法制培训。人权组织说，当局动用所有资源进行镇压，但内蒙古人民不会放弃。旅居美国的蒙族人说，北京当局触及了蒙族的底线，这个模范少数民族已经无法再沉默了。
内蒙古锡林浩特市的国家通用教材相关指挥部9月15日发布红头公告，将对一天后无辜未报到入学的高中生取消学籍，小学初中生取消享受的各类补助资助，家长取消一切惠农惠牧政策性补助，市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金融部门五年内停止办理贷款手续。在纽约的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执行主任恩赫巴图告诉美国之音，这是最近当局使用的迫使家长把学生送到学校去的非常广泛、非常普遍的手段。根据该中心获得的五个地方政府的红头文件，当地的公安、检察、法院、司法和教育局在9月13或14日发布了内容相似的联合公告，警告未按规定送子女上学的家长将接受法制教育培训，仍拒不送孩子上学的将处以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并依法追究有关的责任。恩赫巴图说，这是中共当局对大规模公民不服从运动的第二波镇压。
The first is like government officials or teachers or anyone who has some job. So they just.
第一波是政府官员、教师或任何人，开除他们的公职，取消他们的头衔，取消他们的职务。但是这一波切断你进入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渠道。这是中国地方政府动员所有手段、所有资源对整个地区进行的镇压。旅美蒙族资深 IT 专家哈尔努德说，内蒙现在到处弥漫着恐怖。
我知道的情况是非常非常严重，现在是高压式，他们就是对当地的就是持这种反对意见的人士啊，包括这些家庭和个人，采取这个就是从拘留然后到这个就是恫吓，就是要开除公职，开除党籍，然后就是要罚款。对孩子们也是有这样的恫吓，就是如果你要是按时来的话有奖励，如果你要是晚到的话就要罚款甚至开除。
恩赫巴图说，一方面证明了政府极端的绝望，另一方面则证明了蒙古人的抗议非常强大。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have never, you know, seen this type of resistance.
中国政府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抵抗，这是非常特别的。他们以为蒙古人很容易就接受了，不会有任何抵抗，也许有些小的抱怨，这是他们的期待。但实际上它变成了全区性的非常典型的非暴力公民不服从抵抗运动，他们动员了所有的资源来镇压，企图使他们屈服，但蒙古人民没有放弃。周三，也就是9月16号，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联合主席民主党籍众议员詹姆斯·麦戈文和共和党籍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发表声明，谴责中国政府对抗议其语言政策的民众进行镇压和对报道这一新闻的美国记者进行攻击。声明呼吁北京当局立即释放所有因参加和平抗议而被拘留的人，他们要求保留蒙古语教育，要求结束对争取语言权的蒙古人的骚扰和监视。声明谴责北京政府系统性的同化少数民族，包括近年来对西藏、新疆的学校限制少数民族语言的教学。声明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对洛杉矶时报北京分社社长爱丽丝·苏的拘留和攻击。他因最近报道了内蒙古的抗议活动，据报道被警察拘留了4个多小时，期间一名警察双手掐住他的喉咙，将他推入牢房。根据中国的宪法和区域民族自治法，内蒙古自治区的蒙古族人拥有接受蒙古语教育的权利。8月中，内蒙古教育厅宣布要求该区所有教蒙古语的学校实施一项大幅度减少蒙古语授课的政策，代之以普通话汉语授课。曾经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政府担任汉蒙双语翻译，现旅居美国的蒙族人肖恩说，
内蒙基本上有600万个蒙古人，一个蒙古自治区为什么不能以自己的蒙语为基础来教育呢？很多蒙古人的汉语水平我不想说比汉族人高，但是比他们差的不大远。
嗯嗯，
都可以。我就想说，你看看我们这一代人，我们的汉语都讲到这个程度了，他还有什么不满意吗？他就是一种民族清洗。
但是内蒙古当局辩称，当前的双语教育系统没有改变，新增加的汉语教育的政策仅适用于语言文学、政治和历史，其他科目如蒙古语的教学时间不变。现年55岁的哈尔努德说，这是一个非常狡诈的诡计。
这个语言是它跟这个思维有联系的，你语言，你如果人失去他的母语以后，比方说我为什么有时候比方用蒙语做一些比较深层次，比方说在这个一些专业领域来跟别人交谈的时候，他们会问到我，就是我说的是外蒙古人士啊，
嗯，
他们说，哎，你是，就是内蒙古人嘛，
嗯，
我会因为我的那个思维啊，里面有这个汉语思维的方式，因为我是在脑子里很快的去翻译过来讲，
哦，
就很容易讲，所以呢， 您想这个，如果小孩子们从小他是用他的母语慢慢慢慢他就是减弱弱化了以后，他用汉语来思维的话，这个民族将来他的文化他的传统就慢慢就消失殆尽。
嗯，
这个是一个非常就是从同化的角度来讲的话，是就等于是在加速在同化嘛。
嗯，
他在扼杀这个文化。
哈尔努德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然后在日本东京工业大学核物理专业读了7年获博士学位，于2000年来到美国，在 IT 领域工作了20年。 CNN 的报道说，蒙古族是中国的模范少数民族。报道说，不像西藏和新疆自治区，内蒙古近几十年来很大程度上都避免了少数民族的暴力骚动。哈尔努德说，
内蒙古的人对，我觉得他在民族融合民族团结这个方面，按照就是中共的说法，确实是做得不错的，很宽宏大量的一个民族，很热情。但是呢，现在居然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们要来就是要消灭这个母语，这个是蒙古人，我觉得绝大多数所有的蒙古人都不会接受这个。
很多蒙族人士恐怕蒙古语终将会被汉语所取代。中国同化政策的批评者说，蒙族人只要看看新疆和西藏现在的情况，就可以看到内蒙古的未来了。这就是为什么一项语言教学政策会引起如此激烈的反弹。哈尔努德说，中国政府基本上是动到了蒙族人的底线了。
你可以把你的把这个土地你占有，你可以大量的移民进来啊，我们都是热情的欢迎接受他们，从历史上都是这样的。然后呢，后来就是你要就是把这个地名都改掉啊，要抹杀他的历史。像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更不用说了，把所有的几十万的精英分子都给就是杀的杀，迫害致死，然后迫害的杀的杀，惨的惨。那这样的一个民族到现在以这个改革开放的高速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掠夺的过程，到最后就是蒙古人基本上草场也没有了。那现在他要动到这个就是等于是走投无路了，就逼到墙角。最后中国话有一个话叫狗急还跳墙的，对吧？中国人就是蒙古人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就是怎么说呢，就真的是我们没有办法沉默了。
9月13日居住在华盛顿特区的哈尔努德说，当地十多家蒙族人全部出动，100多人拖家带口举行了一次和平示威活动，从中国大使馆到国会山，再到蒙古大使馆。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两主席的声明说，中共当局过去在西藏和新疆也进行了类似的课程改革。声明说，这种系统的、有时强制的致力于对少数民族的同化政策，在习近平上台以后得到了全面的强化。肖恩说，他百思不得其解，不知道习近平到底这样做是为了什么。
这个总加速师这个名字呢，我觉得给的是很恰当。他本来以高速路上五十迈的速度在统化别人呢，因为最近的这个以金钱为诱导，就说是一切向前看，以后人们对这个民族的东西也不是很重视了，大家都想多挣些钱搞好自己的生活，对这个民族的东西呢也有些疏忽了。大家就是大的环境是这样，大家就没有，反正你学蒙语也学了，汉语也学了，你要融入在这个社会上，你也没有去妨碍别的什么事，也没有什么人太来妨碍你，所以呢大家还是比较认可的。现在你一下要把速度加到100码的时候，大家不用车吗？就觉得不安全了嘛。你像一下子就把这个所有的东西，把这个语言，你说你的文化如果那么优秀的话，你就让它自然同化嘛，你干嘛一定要用武力来同化一个民族呢？这是我们无法接受的。
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余华，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